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慧琴。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要接续看到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五集《黎明号的远航》。我们要看到尤世台历险呢，他来到了一个深谷里，会遇到什么事情呢？好，待会儿我们就知道了。那读这一本书还有读慧琴的家书之前，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，是盛小梅的《亲密的朋友》。
迈开步伐向前走，不在花花世界中停留，我已找到世上唯一的永久，赐给我新生命，担当我一切过犯软弱，一生一世做我亲密的朋友。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，他甘心做我亲密的朋友。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，我今生今世有主已足够，人生的窄路他与我同走。人生好像一台戏，转眼一幕一幕都成空，富贵抓不住也带不走，耶稣为我爱到底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久，一生一世做我亲密的朋友。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，甘心做我亲密的朋友。 今世有主已足够，人生的窄路他与我同走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慧琴的家书，在信中说道：亲爱的刘文老师，主内平安，感谢主，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是耶稣的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了良友电台，而听书香远地已经将近一年了，你讲的几本书让我对自己对神的爱都有了新的认识，新的改变，谢谢你。想请你为我的儿子的高考来祷告啊，求主引领他，为他安排学校，安排专业，给他人生的指引，也求主拣选他，也为小儿子来祷告，愿他也能够专心学习，求主赐福，求主垂听。谢谢刘文老师，愿主赐福给你。慧琴是一个很爱孩子的妈妈哦，知道呢，为孩子所能摆上的最好的就是为他们祷告。那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一段时间了，不知道你的大儿子啊，目前学校的分发状况如何？刘文相信呢，当我们为孩子祷告，把他的一生交在神的手中，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专业，在哪一所学校，只要有神同在，前面的路呢，主一定会保守看顾的。好，那如果呢，你时间许可，也欢迎你再次写信来和刘文保持联系哦，让我知道如何继续的为你的家来祷告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黎明号的远航》，我们要看到第六章《由世台历险》下半段。如果尤世台还有一点关于龙方面的知识，那么他会为这条龙的行动觉得有点诧异。他既不坐起来鼓动翅膀，也不从口里喷火焰，从他鼻子里出来的青烟也只不过是像火快要熄的时候发散出来的烟。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尤世台，只顾非常缓慢地向着水池爬过去，爬一下休息一会儿，甚至在恐惧中的尤世台也察觉出来，这是一只衰老而凄惨的动物。他想一跳跳过去，接着就往山上爬，可是又怕弄出响声来。他可能会到处张望，说不定还会活跃起来。龙也许只是假装生病的。还有，要想逃脱一个会飞的动物，爬山又有什么用处呢？龙慢慢地终于爬到水池边了，把它那有鳞甲的下巴顺着沙砾滑下去要喝水，但是没有喝水就哇哇大叫起来，又抽搐着挣扎了几下，之后一滚身，高高举起一只爪子，静静躺在那里不动了，大张着口，蹦出了许多黑血，鼻孔里喷出来的青烟由淡变浓，不过只是短暂的一会儿，一等飘散之后就再也没有了。又等了好久，尤世台还是动也不敢动一下。他想，这也许是那畜生的诡计，用这种方法把过路的人引诱去送死。但是 他也不能老待下去啊。于是他跨进一步，再跨进两步，然后又停了下来。龙还是一直没有动，同时他也注意到他眼睛里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那种红色光辉。最后他才放心大胆地对着龙走过去，到了前面一看，好，现在他相信这条龙已经死了，再伸出手来颤抖着摸了他一下，也没有动静。有事台如释重负，高兴得几乎要大笑起来。他差不多以为这条龙的死是他经过一番激战之后杀死，而不是他站在旁边看着死的。他觉得渐渐热得有点难受，便跨过龙背去池边喝水。这时他听到轰隆隆的一阵雷声，但没有受到惊吓。可是几乎就在雷声响过之后，立刻就看不见太阳了。他的水还没有喝完，大颗大颗的雨点就落了下来。这个岛上的气候就是这么讨厌，雷声一响，接着就是在欧洲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雨。不到一分钟，有事台里里外外的衣服都已经完全湿透了，眼睛也逼得只好眯起来。在雨下着的时候，要去爬出山谷也是白费力气。于是他便钻进唯一可以避雨的地方，就是龙的洞。一进了洞就躺下来喘气休息。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在龙洞里应该会看到些什么东西，可是像我刚才讲的，游世台所读的书都不对。那些书本讲的都是关于什么出口啦、入口啦、政府啦、排水沟啦等等，而很少谈到关于龙这方面的事，所以他才会对他躺卧身子的地方感到困惑不解。有一部分地面说是石头嘛，石头不会这么戳人；说是芒刺嘛，芒刺不会有这么硬。此外，似乎还有许多又圆又扁的东西，它一碰触就会叮当发响。洞口的光线还够明亮，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是什么东西。有事台这时才知道，这是一个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事先告诉他的宝藏。有好些王冠、钱币、指环、手镯、金银块、杯子、盘子、宝石等等。有事台不像大多数的孩子，从来很少想到宝藏。不过他立刻就明白，这些珍宝在这个新世界，从露西卧室中的图画里糊里糊涂摔了进来的新世界，也许里面会有用处。他说，他们这里不用上税，而且你也不必把财宝交给政府，只要把这些东西带一部分，我就可以在这里舒舒服服的过活了。也许就在卡洛门吧，听起来这地方没有那么虚伪。我不晓得我能够带多少，那个手镯上的东西可能都是钻石，我要把它戴在我的手腕上。哦，太大了，可是我可以把它推上来戴在手肘上面的这个地方，然后把口袋里都塞满钻石，这些比黄金要轻便一些。哎，不晓得这场可恨的雨什么时候才会停。他走到一大堆差不多全是钱币的地方，找到一个比较舒服一点的位置躺下来静心等待。但是经过一阵恐怖之后，尤其是紧接在走山路以后，留给他的只是极度的疲倦。游世台就这样睡着了。他熟睡打鼾的时候，其他的几个人也已经吃完午饭，并且为了游世台失踪的事而惊慌起来。他们放开嗓子，游世台，游世台，你在哪里的，连声大喊，直到他们的嗓子都喊哑了。凯斯平便吹起号角来呼唤。露西面色苍白地说，他不在这附近，否则早已经听到了。爱德芒说，这家伙真是混蛋，为了什么鬼事他要这样偷偷溜跑呢？露西说，不管为了什么，我们还是要去找他啊。他可能迷路了，或者掉进洞里去了，也说不定给野人捉走了。朱内林说，说不定给野兽吃了。林斯喃喃地说，吃了也好，正好摆脱他。李皮奇说，林斯先生，你不能讲这种贬低你身份的话。那个家伙不是我的朋友，但他是女王的亲戚，而且也是我们同船的伙伴。 这关系到我们的荣誉，我们不能不去找他。如果他被害死了，我们也应该为他报仇。凯斯平厌倦地说，当然，只要我们能够去，我们当然应该去找他。这是一件麻烦事，我们势必要组成一个搜索队去找，而且还有无穷尽的麻烦，都是为了一个讨厌的有事台。这时有事台还在龙洞里呼呼大睡，到后来还是他手臂上的剧痛痛醒他的。明朗的月光从洞口照了一点进来，珍宝坐的床似乎也变得舒适了，不过实际上他几乎一点也没有感觉到。起先他也弄不清楚为什么手臂会这么疼，然后才想到是他推到手臂上的那只手镯太紧了的缘故。在他熟睡的时候，他的手臂可能就已经肿起来了。他抬起右手想去摸摸左臂，可是抬起来还不到一寸高，就恐怖地咬着嘴唇停住了。他看见一个非常吓人的影子在正前方靠他右边一点点，月光皎洁地照在洞穴地面之处移动。他知道那个影子是一只龙爪。有事台的手一动，他也跟着动，手停他也跟着停。有事台在想，哦，你看我多笨，那畜生当然会有一个配偶嘛，刚巧就躺在我旁边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连动都不敢动一下。他看见两股淡淡的烟在他眼前升起来，趁着月光看颜色是黑的，和先前那条龙快死之前从鼻子里喷出来的黑烟一样，把他吓得连大气都不敢透一口。而两股黑烟也消失了，当他闷得再也受不了了，不得不偷偷地吐一口气的时候，马上又有两道浓烟出现了。甚至到了这种程度，他还是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他想，他可以非常小心地沿左边从地上爬出洞去，也许这怪物睡着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是他唯一的一个机会。但是在他往左边靠过去之前，他当然要先看看左边。哇，好可怕，左边有一只龙爪。此时此地，有事台急得流泪，不过这也难怪。当他看见他的眼泪滴在他面前的珍宝上溅开来的时候，他吓得呆住了，想不到他自己的泪珠竟然是这么大一颗，而且看样子似乎还是滚热的，否则为什么会从泪水上发散出蒸汽来呢？可是事到如今，哭也没有用，他必须想办法从这两条龙的中间爬出去。他刚刚把右臂伸起来，在他右边的那只龙爪也随着他的动作伸起来。他想，右边不行，就试试左边看看。可是左边的龙爪也是一样的移动。真糟啊，两条龙一左一右，随着他的动作，他做什么，他们也做什么。他的胆吓破了，不管一切就往洞外逃。当他冲出洞来的时候，耳边不断响起咔嗒声，还有金子的叮当声，石头的嘎碎声。他以为是那两条龙跟在后面，连头也不敢回过去看一下，直往水池那边冲过去。那条死龙的蜷曲身形静静地躺在月光下，随便什么人看了都足够使他吓一大跳。可是这时有事台却一点也不在乎，脑子里只有跳进水池里去的一个想法。可是就在他到达水池边的那一刻，又发生了两件事。第一件就好像巨雷灌顶一样的吓了他一大跳，他发觉他竟是用四只手脚跑的，天晓得他为了什么要这样做呢。第二件，当他弯身进水的时候，水里也有一条龙的面孔，他还以为在他顶上有另外一条龙在注视着他。可是他即刻就明白事情的真相了，原来水里面的龙面孔正是他自己的影像。一点也不用疑惑了，他动，那影像也动，他张口闭口，那影像也跟着张口闭口。原来在他睡得很熟的时候，他已经变成一条龙了。因为睡在龙的宝藏上，又怀着贪婪的像龙一样的心思， 所以连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条龙。这就把一切疑问都解答了。在洞里，他的两旁根本就没有两条龙，那左右两边的爪子只是他自己左右爪子的影子，两缕青烟也是由他自己鼻子里冒出来的。至于他的左臂上的剧痛，这时他用左眼一瞟，也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那一只戴在男孩上臂非常适合的手镯，戴在粗大如树干也似的龙前腿上就嫌太小了，深深地陷在他那有鳞甲的肉里。手镯两边的肌肉鼓胀得高高的，他用他的龙牙去扯那个地方，但没有把它扯掉。丢开疼痛不管，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放下了重担，没有什么再使他惧怕的了。现在他自己就是一个恐怖的人物，在世界上除了武士，还不是所有的武士之外，再也没有人敢来攻击他。他可以和开斯平和爱德芒同等地位了。当他想到这里的那一刹那，立刻明白他不能这样做，他需要别人把他当作朋友，他要回到人类的社会中去和他们欢笑，和他们谈话，和他们分享一切快乐。他明白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怪物，和整个人类的社会断绝了关系。一阵阵可怕的寂寞向他袭来，他开始了解别的几个人并不真的是什么魔鬼。他又疑惑起来，他自己以前是不是像他所想象的那种好人？他渴望听到他们的声音，如果他能听到他们的一句好话，甚至就是李皮奇说的，他也会觉得愉快。当他想到这种种难过的事情时，这条由游世台变成的巨龙便提高声音大哭起来。一条强有力的大龙在月光冷照着的荒谷里嚎啕大哭，那种悲伤的情景，那种可怜的声音，真使你无法想象的出来呢。哭到最后，他决定还是要找路回海边去。他现在明白过来了，开斯平永远也不会把他扔在这里不管就扬帆而去。他又深深觉得他能设法使别人知道他到底是谁。他好好的喝了一口水，然后，我知道会听得你毛骨悚然，但是你再仔细想想就不会了。他几乎把那条死龙吃得精光，吃到一半的时候，他才知道他干的是什么事。因为你要明白，虽然他的心是游世台的心，可是他的嗜好和消化能力还是和龙的一样，龙最喜欢新鲜的龙肉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在同一个地方里只能发现一条龙的缘故了。然后他转过身来，他想爬出山谷去。一开始爬，他就跳了一下，而在他跳起来的时候，他才发觉不是在跳，而是在空中飞行。他已经忘记了他是有翅膀的东西，所以使他大吃一惊。可是这是一次愉快的吃惊，好久好久以来，这还是第一次惊喜呢。他越升越高，月光之中，他看见无数山顶展现在他的下方，海湾像一块银色的石板，黎明号抛了锚，静静躺在上面。沙滩边上的树林里露出了萤火的光辉，他从高空中一个俯冲向他们滑翔下去。露西一直坐着等待搜索队回来报告关于游世台的好消息，因为等得太疲倦的缘故而熟睡了。开斯平率领搜索队出去，直到深夜才垂头丧气地回来。带回来的消息是令人忧虑的，他们没有发现游世台的踪迹，只在一个山谷里看见一条死龙。他们就试图往好处着想，彼此肯定对方在附近不会有更多的龙，而且那条龙又是在大约下午3点钟左右才死的，也就是他们看见它的时候，看样子也不像在几小时以前曾经杀过人。到了深夜，露西醒了，她发觉整个船上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低声说话。露西说，什么事情啊？凯斯平说，我们大家必须拿出最大的决心来。刚才有一条龙从树梢上飞过去，歇在沙滩上。 我怕就在船和我们之间，用剑来对付龙是没有用的。再说龙也不怕火。里皮奇说，如果陛下准许的话。他才一开口，国王就很坚决地说，不行，里皮奇，你不要想去跟他单打独斗，除非你答应在这件事情上听我的话，否则我就把你绑起来。这时我们只能严密地监视着他，等天一亮我们就到海滩上去向他攻击，由我来率领，爱德芒王在我右边，朱内林爵爷在我左边，没有别的事要安排了。再过一两个钟头天就要亮了，在一两个钟头之内必须把饭食开出来，把余下的酒也拿出来，还有做任何事都不要弄出声音来。露西说，也许他会离开的。爱德芒说，那就更糟了，他一走我们就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了。如果屋子里有一只黄蜂，能够看得见总比看不见好啊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。
在心中默念几百趟，今天终于自己踏上，你看他们都背上了行囊，你最好赶快跟上。
有事台因为贪心拿了宝藏，竟然变成一条龙了。接下来故事情节如何发展，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，继续看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五集《黎明号的远航》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